相信圣经是最后的权威呢，还是相信达贝的解释是最后的权威？如果圣经是最后的权威，那就对了，很容易我们就受改正，就回到面前去。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所以证明说达贝是一个强人，达贝是个属灵人，而且达贝很明显的神在他身上有格外一个托付，他的魂也很大，所以呢他也是真心很大的人。有的人佩服他佩服的不得了，有的人反对他反对的不得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达贝。所以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不能不从他那里讲，所以讲到可敬的对手。然后呢我们要公平，我们一定要讲到牛顿和他的朋友。那么当然牛顿也是有朋友的，不要忘记，在真正在学术圈子里面来说，牛顿呢是牛津人，那时候从牛津毕业的可以说都是响当当的，都是过人，都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达贝不过是都柏林大学毕业，他是牛津毕业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达贝碰的几个人是很不错的，像魏格兰呢也是牛津的人。所以最早最早的时候呢，牛顿呢当然是很重要的，是一个人。那么我们普通讲到弟兄会，在英文都讲 Plymouth Brethren， Plymouth 是普里茅兹，那普里茅兹呢是一个地方。那为什么普里茅兹呢？就是因为在所有的聚会里面最大的聚会是普里茅兹，因为等到他们分裂的时候已经有1200个人，而且多半的时间呢是牛顿在那里劳苦的，而达贝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他在瑞士啦，在法国，在德国，在那里跑来跑去的。所以实在说了，他对于这个普里茅兹这个整个的聚会没有太多的贡献，真正服侍那里的弟兄们是牛顿他们。好了，那牛这一班聚会不光有主的同在，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叫崔格里，那么这个人就是原文专家，那这个的确确是一个学者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当时呢还有一个弟兄叫做手陶，那手陶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啊，要找一本书是讲到圣经中的这个会幕，讲会幕讲的最好的是手陶写的，明白吗？这个手陶真的很会读圣经中预表，尤其讲的预表，讲的会幕讲的最清楚的。那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翻成中文，那么但是英文是个很好很好的一本书，所以呢他呢也算是牛顿的朋友。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司不真，那么司不真呢对达贝是有几分的不谅解，那当然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跟后来公开弟兄会跟闭关弟兄会分开当然有他的原因。不过呢闭关弟兄会是在那次分裂以前就已经开始，所以我们读历史要读清楚，那个闭关主义啊，关闭主义是从1845年就开始了，1848年才分成公开弟兄会跟闭关弟兄会。所以简单的来说，公开弟兄会和闭关弟兄会他们的蜜月期是20年，从1828到1848年。好了，那下面讲的达贝的推手，这个推手呢除了马金多我说过之外是弟兄会的人之外，其他的人就不一定是。我举个例子，下面艾昂塞，艾昂塞呢是弟兄会第一个做牧师的，弟兄会是不相应牧师，第一个做牧师。他被谁请去做牧师呢？被芝加哥穆迪纪念礼拜堂请去做牧师的。所以呢他可以说是弟兄运动里面第一个做了牧师的，就艾昂塞，就是做了穆迪礼拜堂的牧师。所以你知道他有一套的圣经注解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实在说来弟兄姊妹读来读去那是达贝的东西，不过达贝的东西太难读了，所以真正要把它推销到外面的世界，让外面人能够欣赏达贝所说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是什么？是艾昂塞的，是吧？所以我们说他是达贝的推手，那是他把他推介，把达贝推介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么还有一个是安德森，这个安德森有人说他是公开弟兄，有人说不是。 大家都知道苏格兰呢有一个苏格兰警场，大家都知道搞专门搞侦探的。那么这个安德森呢是苏格兰警场的场主，头目就是他了。但是他是读圣经的人，所以呢他就去研究，他就到格林威治天文台上去查呀，各方面弄清楚。他要问说七十乘七到底是真的七十乘七，而七十乘七不应该是七乘七年，应该是七十乘七天。那么七呢应该是360天，所以现在他要告诉我们说，从耶路撒冷重新建造，那这个命令是波斯王所下的命令，对不对？那是公元前445年，从那一天哪一天你大概可以算起，然后一直算到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刚好是69乘7再乘360，一天都不差的。那这个是谁做的研究呢？是安德森做的研究。所以但以理书从此以后大家喜欢读了。那但以理书的见解呢是弟兄会们的见解，所以真正把这个东西推介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是安德森。像尼定就认为安德森是公开弟兄会的人，所以这个算是他们给教会的一个贡献。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达比曾经到美国去，他到美国去的时候啊，他对教会的观点没有人接受，不大有人接受的。不过有一件事，他关于灾前被提，很多关于末世的东西倒是广泛被接受了，这个很稀奇。而接受的人呢都是改革中的人，接受的人呢都是跟随加尔文的人。那么当时跟随加尔文的人呢都相信说这个启示录呢已经应验了，所以是历史派。就达比说呢现在还没有应验，所以他就老早预言说有一天呢以色列要复国的。果然1948年你看见以色列复国了。所以从此以后大家就知道说，哎，圣经的预言应验了。怎么叫圣经预言应验了？是达比说，达比发现的。如果你跟随加尔文的话，你跟随改革宗的话，那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了，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了，是明白吗？所以这一段的预言你不会发现的，但是结果这一段预言发现了。所以你看见吗？现在讲到预言的时候，讲到教会预言的时候，你看见达比在普通的这个世界杂志你都看到他的名字。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到了美国一趟，美国人倒没有接受他的教会的观点，倒是接受了什么末世的观点。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达比所看见的就成立一个学术机构，就把整个的机构就专门讲达比所看见的。那么这个就是美国的达拉神学院。所以达拉神学院你一进去，不管是老师学生，一定要签好的，你要绝对相信全教会要全体背弃的，明白吗？所以现在有一个机构能够把所有弟兄会的神学变成他们的神学，那弟兄姊妹这谁的功劳呢？下面两个人的功劳，一个是斯可福，一个是学府。这个斯可福是谁呢？斯可福他是公理宗的人，又是自理会的人，那么当然是加尔文跟随的人，他本来就是历史派的嘛。结果得了加尔文，得了这个达比帮助以后，所以呢他就想为着一般读圣经的人最好有一本参考圣经，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些注解，在参考圣经底下有很多注解。那因为他得着达比的帮助啊，所以就把达比的注解，达比圣经也有注解，他把达比注解变成他的注解。还有呢，达比不是有一套的书啊，叫做圣经略解嘛， Synopsis of the Bible。 他见到一位从山东的弟兄，年轻弟兄，你一定见到他，第一次见到他就送给他一套达比的这个略解，就全本圣经的略解，然后告诉他说你要花好几年才能把这一套书把它读好。所以尼利用后来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在山，就是1949年从山上下来以后， 那么很多弟兄姊妹等回去的年轻人，你就带他们读罗马书啊。那么倪弟兄的手里拿了一本，就是大卫的圣经略解，还有呢就另外一本书。那么主要就是因为倪弟兄知道说这个大卫的这一套东西是很能帮助人，因为特别你要摸到那个灵才可以，因为那个你如果读的略解，那可以大卫等于把他在主面前所知道的圣经默想过了，把它消化过了。所以呢不要忘记，那么谁把这个弟兄会的精华，把大卫的领会呢，能够把它放在参考圣经里面呢，是斯科夫。所以斯科夫参考圣经等于家家户都有一本。因为这个缘故，有一段时间美国的神学几乎是弟兄会的神学。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根据大卫的解释，那么对他们来讲灵魂体没有困难，因为你参考圣经里面灵跟魂体是分开的，因为弟兄会的领会就这样子的嘛，明白吗？所以呢很自然的，那么这个就是他等于是大卫的米，所以呢他就有了斯科夫参考圣经。那么他有个徒弟，他有个学生，就是下面的薛福。这个下面的薛福呢，他就这个不光是斯科夫是迷，他也是个迷。所以薛福呢，那个人认为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大卫所看见的不光是参考圣经，而且把它呢组织起来，有系统的介绍出来。所以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时代派的神学。所以现在在基要派的福音基要派里面，两个大阵营，一个是改革宗阵营，一个是时代派阵营。换一句话说，今天在美国在福音派里面，除了跟随加尔文的之外，还有的就得着这个时代派主义的影响。而时代派的主义的影响，简单的来说就是弟兄会的神学。所以我们说这些都算是大卫的推手，把他所看见的能够推到这个神学院呢，他整个的这个学问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启示能变成一个学问了，本来加尔文没有意思有改革宗神学的，加尔文不过是把他所看见的，在他26岁的时候他把它写下来，而当初的目的是为着辩证，为着有的人误会他们，所以特别对那些天主教的人，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为着信仰，当初没有当作学问的。但是慢慢改革宗的人就把它组织起来了，那么这就是所谓改革宗的神学。那么还有的人呢，因为接受大卫的帮助，那么证明说有一个神学是可以跟改革宗神学对抗的，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弟兄会的神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达比在一般的情形来说人家不喜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一直是改革中的对手，当然有他的原因，因为在还没有达比以前，那么可以说在基础中间只有一个神话语的规模，那就是加尔文26岁的时候他所写的那本书，大概所有关于圣经里面的内容都在里面，所以那是一套的所谓系统神学。那现在呢有人起来，因为他们有神学的训练，所以说我们也起来，所以一直到大概1945年前后，那么然后这个薛福呢就把他所有的看见就把它写成一本书，那就是第一套的时代派的系统神学。但是以前没有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谁把它放在一起的？就是大卫神学院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不光是大卫看见了，而且慢慢从 brethren 变成 brethrenism， 我们从弟兄们变成弟兄会，有它的原因的，慢慢变成一个系统了。那有的人不赞成弟兄会，他们觉得弟兄会跟弟兄会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达拉神学院他就不接受大卫的教会观，对于教会的论点，对于教会的认识他是不接受的，但是其他的都接受。不过薛福还有个好处， 他喜欢参加开禧特会，所以每年他跟他太太一定要去参加开禧特会。所以讲到追求圣洁，不要忘记